大家好，我是石涛。这个英国的菲利普亲王过世，全世界新闻都就是擦了，就把别的新闻都给掩盖了。那包括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之间有冲突，就是处于一种所谓的战争状态。俄罗斯呢赖乌克兰，乌克兰说呢，你再招我，我就真不干了。那连这样的消息本身也都被掩盖了，因为那两国之间的冲突呢，我个人以为最大的意义是俄罗斯要展现它的力量，俄罗斯借助乌克兰去展现它的力量。那美国人呢，对这个东西呢有点鞭长莫及，我以为是鞭长莫及。第一个，第二个，拜登在有关对待川普的问题上，把所有问题栽赃在俄罗斯身上，说俄罗斯如何，俄罗斯如何。那普京贼呀，那普京本身是克格勃的，一眼就看穿了拜登的虚弱。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圈里头去说，对吧？说这个川普受什么影响了？阿拉斯加的北极熊，那天跟他打了招呼，那你这个没问题。当你把俄罗斯牵里面的时候，那其实拜登的就是民主党的那种败落，你牵扯了第三方，那么第三方明镜似的。那如果我是普京，我也得会这么想，跟我一根毛关系都没有。那我对美国之间的间谍的活动，那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当你这么去指证的时候，那就瞎说，对不对？你一个美国总统，你一个美国执政党，在处理国内事务的时候，你把我绑进去瞎说，你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个东西一点本事都没有，你除了撒谎和欺诈。因为在美国的境内，那 FBI 也好 ,CIA 也好，你总统是可以控制住的，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党派之分。但是到国外两回事咯。哎，就今天的民主党人就连这么一点认知都不具备。太尖了。他其实不是说没有能力，是人的定位的立足点太尖了。太尖了。那太尖了，北京话就大嘴巴抽的，谁也不会尿你的。那一看就这贼东西，抽死他。越尖的越怕打，你就永远记住，越尖的越怕打。而乌克兰对于这个美国来讲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那他捍卫的自由跟民主，如果他真正是捍卫自由跟民主的话，就不会有着去年大选本身的过程。你就这么看，你就知道他不是块好肉，充其量就是块驴肉，对不对？如果你真正捍卫民主、自由、人性，就不会有大选的故事。那还是骗子。在俄罗斯角度是骗子。那在真正坦言的过程中还是骗子，他一个骗子，他为什么要保护乌克兰？不可能的。所以俄罗斯就展现出他的力度，其实他是展现出他的存在感。他在乌克兰展现存在感，去威胁欧洲，全就是平衡欧洲。他让欧盟产生惧怕，来保持他的，来保持普京的执法，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就是游戏，我跟你讲，就跟小孩尿尿和泥玩，我们家这堆泥是我的，我刚才尿尿多，差不多了，基本差不多。而在有关菲利普亲王过世这件事情，那川普夫妇呢，就写出了他的文章了。那对这件事情表示了纪念，他里面其中有一句话，在赞扬菲利普亲王的时候，他说菲利普亲王代表了英国本身的那一份尊严，那一份尊严，那一份高贵， 优雅，他用的是优雅，和他那种坚韧的意志，以及他的正直。而且其实真正会写东西的他就是这么一个平铺直述去形容一个生命的特点。而他后面那句就比较特别，他说在英国的君主制是君主立宪，在英国的君主制充分地展现了作为这个英国国民的一份善良，他们的真实善良与爱戴。这个话说的不得了啊，这个话说的相当不得了，这个话说的我没有看过其他任何所谓民主意识的说法，没有。君主制，对吧？君权神授，英国人民没去革命推翻腐朽的、反动的、邪恶的、封建的，谁这么说？共产党。为什么这么说？中国人是傻瓜。你推翻了他，然后呢？今天的伊朗，推翻了伊朗国王，然后现在呢，叫精神领袖。什么叫精神领袖啊？佛就是佛，道就是道，要什么精神领袖啊？精神领袖就是地面长的，跟人一块长起来的。他说跟人一块长起来就是邪恶的。神仙能跟人一块长吗？那耶稣要展现出神迹的时候他走了，人把他杀了，那头出来了。多简单的道理，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我们讲几天台湾了，讲几天台湾了，主要就是台积电，台海无战事。哎，你今天就给习近平再插上三个猪肝猪胆，他也不敢打，他打不了，不是他不，他真打不了，他就只能影响他权力范围之内的。尖端的晶片产能占了全球的90%，如果台湾受威胁的话，是科技业的噩梦。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美国媒体，叫 ANEX， 那极左派媒体，极左派媒体就像他是被民主党极左势力控制的一样，封杀川普所有正面的消息，任何正面的消息他要以负面的手段去写，但是他却写出来，就是说这篇文章他写出来是，今天拜登政府为什么要力保台湾，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拜登没有任何选择，拜登在太平洋区亚洲安全政治策略当中，台湾是核心当中的重中之重。原因，地域狭，就面积狭小的台湾，占了全球尖端晶片的制造的92%的产能，92%的产能。在昨天，福特、通用、克莱斯勒都宣布汽车减产，为什么？晶片没有，开玩笑嘞，没晶片。那原因，2020年大疫情，各公司各大厂不敢跟台湾订货，那他订货呢，他要提前一年的，就是说我现在4月份要调，我要订货只能明年4月份的要货，他看不到未来，所以大家都认为居家令呢，谁也不会开车出去了，对吧？所以都认为汽车行业会衰败的。那中国有两家汽车行业几乎就没有拿到晶片，没有拿到晶片他就全死了。今天的企业，今天我们看到的尖端科学不过如此，脆弱到不堪一击，不仅仅是不堪一击，台积电小手指头抠抠你，那头就死了。 台积电小手指头抠抠你，那头就死了。那他要订100万晶片，那台湾抠抠你，给你10万个，90万个不给你，90万辆汽车出不了门。台湾也是电脑笔记本，和这个桌上电脑的主板机的主要的生产中心，美国的高通、辉达、苹果的晶片都得在台湾生产。你拿着 iPhone 手机，台积电今天被中共炸了，你那个手机就是砖头都不用，没了。那台湾去年前八个月出口的总额中，美国占了630亿美元，32%，中国30%，欧洲22%。如果台湾的产能被永久摧毁的话，需要3年，需要花费3500亿。这是他站着说话，对不对？如果你这么讲吧，我举个例子，台湾的晶片如果在9楼，那美国的芯片晶片的生产能力在6楼，对不对？那如果台湾的晶片被炸掉的时候，你要从6楼到9楼，中间得经过7楼跟8楼，所以在它被炸的时候，搞不好7、8楼也都给削平了。那想上去得限大，对不对？你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它。如果站在现在一切都具备的情况下，他如果认为说可以要需要3年的时间，如果真被摧毁的话，他估计他10年都出不来。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